的大爱。主啊，如果不是你的舍命，我们不会有今天的日子。我们因此在这里纪念你，特别纪念你的死。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一起思想的时候，你的灵大大的感动我们。主啊，面对这样大的救恩，我们怎么样能够回报呢？就是全世界都归我，献给你。不仍然觉得是羞愧。主啊，我们今天只有把我们所有的，就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就是能够报答你恩典里面的一个小的部分。主啊，求你借助你对我们大的救恩，我们低头来敬拜你，感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今天呢，我们是波比，那么环绕着这么大的救恩这一个里面呢，我们来思想，到底救恩有多大呢？连希伯来的作者都不能肯定一些，这就用一个那么大，你多大，那么大的救恩。哇，想一想啊，那么大的救恩，他还说，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呢，怎么样能逃避罪呢？那么我们就试着看看啊，想一想。那么在神的话里面，圣经里面呢，用了不少的名词啊，来说到救恩啊，救恩的内涵，就是单单的这个字，也就叫我们知道救恩的伟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比如说圣经用了不少的词，至少有九个词啊，我们所熟悉的。那么用每一个词呢，关于救恩的每一个词呢，它都有一个焦点，所以那么多的词呢，我们从它的焦点的里面呢，可以思想到这个救恩的伟大。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片语，就是救恩它的结果结局，从它的价值都在我们身上的的意义，那至少也有十几项。那么我们试着一下啊，做一些，比如说在词的里面有 挽回，挽回计嘛，这是罗马书第三章里面啊，等等我们读一读，挽回计，挽回，挽回的焦点在哪里呢？焦点在神的愤怒，所以救恩的开始啊，是转移神的愤怒来开始的，焦点。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替我们死，那么就把神的神的这个愤怒呢，公义的怒呢，转移到耶稣的身上，就不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个呢，挽回计，挽回的焦点呢，就在神的愤怒。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的人说，原来神的愤怒显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耶稣做了挽回计的时候呢，好，这个挽回计呢是一个迁怒计，把神的愤怒从我们的身上迁到耶稣的身上，那么好，那么还有一些啊，重生啊，这得救啊，那么新生命啊，审判啊，那一些至少有九个这样的词，讲出这个救恩的伟大啊。那么这些的词呢，我们都熟悉，只要我们花点功夫呢，就可以找出它的焦点在哪里啊。再举个例，得救，得救啊，得救的焦点在哪里呢？就用彼得啊前书那里说了，我们从前是迷失的羊，迷失的人，现在呢，我们有灵魂归到神那里，受神的监督保护了。这啊，他的焦点在我们的迷失，神耶稣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灵魂迷失的带到神那里去，有一个灵魂监督的神，那么我们就不再是迷失的羊，迷失的光景。那么还有呢，圣经有一些片语啊，一些片语呢就讲到救恩这些的结果啊，它的价值都在我们身上的福气一束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得救之后，那从前是刚刚所说的哦，是个流浪者，也是一个就是神为奴之子，现在呢不是了，那么将我们一起得了一个救恩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使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你我之间彼此是兄弟姊妹，是肢体，这一种的福气啊，在我们身上，我们 在啊，感谢都来不及。那么还有呢，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啊，这个呢更加的崇高。那么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呢，他就是一个目的，我要得着一个他的太太心腹。这个关系非常的大呀，那个荣耀同结局啊，非常的大，因为神要统治治理这个世界呢，他必须要有父性，也有母性，两种的性情呢，才能够治理管理这个世界。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创世纪的时候要创造亚当，也创造了夏娃。没有这样的结合才能够治理啊。那么正如圣经说，他使教会将来充满万有者是充满的。这个是非常一个荣耀的事情，一个极大的恩典。还有一些呢，那么我们进入他的国度，成为他的子民，是吗？等等。所以呢，这个大的救恩呢，从这些的字同片语呢，就叫我们真的好像多马，哎，那一天他不相信耶稣复活，复活给他看了一下，他一直伏在地上说：“我的主，我的神。”今天我们在薄饼纪念主的时候，想念他的恩典，想念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的话，我们对他有一个回应，除了我们口里面的赞美之外，将自己献上。将自己献上，你知道，我们也知道，生命的目的是什么？生命的目的就是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生命，敬拜就是生命的一种表现。你看，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摩西都发了说：“叫这以色列出来干嘛？”那时候在那山上敬拜，敬拜。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思想，罗马书当中的一段，这一段我相信呢，是罗马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21节，那么留意一下啊，这个转弯的那个字，我们都要留意。但如今啊，从前不是那样，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他的人。 没有分别。原因，因为世人，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赐了耶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就是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先前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世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其中这一点，称义，白白的称义，这个白白的称义呢，就把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说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神的福音，这个就是神的福音的一个中心点，中心称义。也就是说称义，诚意同对容呢，这三件事情呢，放在一起呢，就是福音的中心要点啊。那么这样的形成呢，一句话把它总结了，就是说借着耶稣因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救赎那么我们今天在报名的之前思想一下关于救赎这个词。这个救赎以前用的很多特别在罗马的时代特别是这些是奴隶市场里面用的那么救赎的焦点呢，是在我们的困难捆绑那么被什么东西捆绑呢，那么要把它释放呢，就用救赎。但是用救赎呢，不是一个简单的，必须有付一个重大的代价的。那么就是这个词呢，在今天呢我们都用我是1960年来美国的在60年代呢，你知道美国跟古巴打了一仗吗？是吧？谁输了？美国输了。就有一般的美国兵呢，给古巴呢掳了，关在监牢里面。那古巴人也很聪明了，就跟美国说：“好，你要不要你的士兵回美国？如果你要，你要出$20,000一个人。”这个古巴人的生意头脑，这是实在是。$20,000一个人，这60年代的时候，这个就是救赎了 出了暑假，是吧？那么他的焦点呢，是对于我们啊，叫人在捆绑啊，不得自由那一种的光景下。那么今天人有什么困扰呢？捆绑呢？有一个罪的捆绑。圣经什么最好像一个罗网，那么你飞得进去，你跌在里面跑不出来的。所以我们中国的字那个罪啊，古字不是狮子头的，是网字头的，一个盖里面两个交叉，下面一个飞字，那个是网络。这个呢，是我们人一个最大的难处。为什么？除了罪之外呢，还有很多，是吧？死亡的捆绑啊，魔鬼的捆绑，律法的捆绑，还有呢，我们生活啊，那些坏习惯，那些习惯的捆绑多得很啊。这一些呢，需要释放，需要解。那么，但是这种的释放呢，要一个人付出很重大的代价才可以啊。但是呢，我们呢付不起，只有一个财主或者是有丰富的人才能够付出这样的价钱啊。那么在救赎方面呢啊，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那么耶稣用什么来释放我们呢？我们要得自由，耶稣就是真理，真理就叫我们的自由啊。但是要从罪恶里面得到释放呢，需要耶稣的血。大家都记得约翰福音啊第九章里面那个妇人，耶稣最后讲最后那一句话，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释放。特别一个人犯罪，那些事实在，但是最麻烦的呢就是良心的控告。良心。所以呢，这个圣经的赦罪呢，不单是将我们的过犯除掉不再计算之外呢，还给我们有个清洁的良心，不是清洁的心，清洁的良心，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来侍奉。这个呢救赎。那么谈到救赎的时候呢，那它形成了我们称义啊。那么称义呢，它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地位，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合法的地位，站在神的面前。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他把这个称义呢，啊，舍 神的义加在我们里面之后呢，称义，那除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了一个合法的地位之后，他很给了新生命，新生命，还有还给了我们一个内住的圣灵，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内住啊，这就是救恩的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礼物，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呢，就来管理我们的生命。那么在这个称义的字呢，它的意思呢，它的意思是给予全部给你的，不需要你有任何的付出任何的代价的白白的，这个称义就是了。但是呢，单单称义呢还没有显出这个福音的伟大，也没有显出这个救赎的，马上我们就到了一个救赎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就是我成圣。那么这样呢，我把它约过去你这成圣的过程呢，是我们一生在圣灵里面，就是经历圣灵的一个过程好，还不能够说这是它的伟大最后要得荣耀得荣，为什么要得荣啊？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要不亏缺神的荣耀呢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目的了。因为他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荣耀造人的，你看那么人犯罪之后呢，失去了神的荣耀，那么他在救赎的过程呢，一定要达到他原来创造人的目的要荣耀神的。所以呢，在今世我们没有办法完成，那么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的身体就是一个不犯罪的身体那么在得到荣耀的身体之后呢，这个救恩就完成了，神的目的也达到了。好，那么今天呢，我只有简简单单把这个救赎，引耶稣的救赎一句，就把神的义存在我们中间，我们成了我们的义这一件大的事情讲了出来。那么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呢，就一同薄饼来纪念主，想念纪念他救赎的恩典，白白的恩典。